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侍奉他。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马可福音。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章。感谢主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每日的生活能够有他的话语来指引、来引导，也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不断的来成圣。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已经看过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讲到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那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耶稣出来传天国的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之所以有赦罪的权柄，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那么从一开始就和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一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发生了这样一个冲突。虽然有这样一个冲突，但是并没有阻挡这个福音的传播，神的福音仍然是大能的被传播出去。那么今天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它讲的是关于神国的奥秘，关于神国度的奥秘，这是你我应当知道的。接下来让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是在新约圣经的第64页，新约圣经的第64页，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果，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这话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话里面有永生。天父，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也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明白这救恩之道。天父，孩子也把你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特别的怜悯他，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主要使他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主都是出于你自己，出于圣灵的引导跟带领，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国的奥秘，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应该知道神国的奥秘是什么。当我们知道神国的奥秘，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侍奉主，来侍奉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福音第4章，这段内容里面有一小段是让读的人有些困惑。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有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第4章11节里面，那里面讲到说，耶稣对门徒和跟从他的人说什么呢？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了耶稣基督，他用比喻来教训人，在这里面会很让人容易误解什么呢？耶稣基督用比喻，他的目的、他的用意是要什么呢？是要向那些外人去隐藏他这个。隐藏这个天国的奥秘，好像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一样。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从这个你在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话语、这些道理，今天都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了，并没有任何的隐藏。那些读这段经文的人，他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基督他用的比喻，这里面指的是他。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到底讲的什么？耶稣把它解释得很清楚，谁都可以去看，谁都可以去听。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用比喻，是要向外人去隐藏呢？向隐藏呢？啊，我们讲这段经文，这里面说叫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很容易让大家误解，认为说耶稣基督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就是恐怕让他们听明白了就赦免，就得到了赦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回到了这段经文，在旧约当中的。以赛亚书第6章那个情境当中，你就能够更好的明白。当以赛亚先知看见了异象，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么之后呢？看见一系列异象之后，以赛亚就回应说什么呢？主啊，差遣我，我在这里。那么接着神的话就对以赛亚说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讲，因为那些人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等等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的心蒙了这个脂油。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说，这个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道，并不是因为这个比喻而不让他们能够明白，而是因为人的心里是一种刚硬，蒙了这个脂油。那么有另外一处经文会讲得更加清楚，关于什么？关于上帝，关于耶稣基督来要使用这个比喻，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在这个诗篇第78篇第二到四节里面，诗篇78篇二到四节里面。那里面讲的什么呢？讲到说亚萨的诗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看见没有？这里面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遇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他的后代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这个比喻那么这个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实际上，耶稣基督使用这个比喻是一种教导的方法。这个比喻是让人能够用大家所能够明白的浅显的道理，能够明白天国的一个奥秘用明白天国的奥秘。那么，耶稣基督用比喻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用比喻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揭示、显明神国的奥秘给他。他指明不是要掩盖，不是要隐藏。耶稣基督使用的比喻，就是用大家都能够大众在当时种地的人呢，都能够理解的那农业文化那个时代理解的方式来讲解神国的道理啊哈。但是这并不表明听见的人就能够明白啊。如果对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那么神的道会让他变得更加不明白。但如果是听的人信了的人，他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这个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神耶和华带领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带领他们有什么呢？有云柱跟火柱，是不是？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这边就是这个以色列民这边。这个就是这个火柱能光照，在那边呢就是一个黑暗，所以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样子。福音传讲出来的话，就好比这个云柱火柱一样对那些明白的人，它是一个亮光；对那些不明白的人、不想明白的人、拒绝的人，就变得什么呢？越来越不清楚了也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他是要讲天国的奥秘。那么这天国的奥秘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把这个奥秘讲给我们，是用几个比喻来讲给我们的。那么这个比喻它到底讲了天国的奥秘，是讲到天国的哪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呢？那么在这里面，耶稣用了四个比喻。那么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分四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灯和凉气的比喻，另外一个是种子长大的比喻，还有就是芥菜种的比喻。这四个比喻让我们来思想。那么，让我们来看这个天国或者神国的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那么，从第一节到第20节，这里讲的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圣经当中最容易，是撒种的比喻是圣经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比喻，最著名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那很多人都明白这个比喻到底讲的是什么。在这个比喻，那么耶稣基督呢，在这比喻当中，他讲到了什么呢？先讲到这个比喻，那么后来呢，又解释了这样一个比喻，中间呢，他是讲到这个运用这个比喻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用这个比喻的目的。那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神要借着撒种的比喻要讲什么事情？那么我说，神要借着撒种的比喻要讲到神国的这个事工，神国的事工是以这个传道、听道、领受神的道，这是作为神国事工的一个关键。换句话来讲，神话语的事工是神拓展他国度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在讲到这一段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其实知道，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认为说，这段经，这个比喻它讲到的是到底这里，因为这里面提到了四种土地。这四种土地呢，比如说到底哪一种土地是得救的？大家很容易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到底哪一种是得救的，哪一种不是得救的？那么还有的是什么？这个比喻里面其实都讲的就是神的国，它要生命的要改变，生命要成长啊。好，那么这里面呢都，但是这里面可能这是都会含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但是在这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讲到了什么呢？它是讲到了关于传道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也在这个比喻当中，他特别的解释了，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13节到第20节里面，耶稣基督特别讲到说，那个撒种的就是所撒的种就是神的道，而撒在四种土地上，只有最后一种是撒在好土里，怎么样呢？就结出果实来，30倍、60倍，有100倍的。我们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了，当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同时，耶稣基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啊哈。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个阻力是什么呢？阻力，比如说魔鬼的抢夺。当这个道撒出去之后，这个魔鬼像飞鸟一样把这个种子给吃了，给夺去了。还有这个堕落的宗教的领袖的阻挠和抵挡，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还有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逼迫啊，最后呢怎么样呢？还有这个人的这个思虑啊，不愿意什么呢？因为这个信了主之后呢，你接受了之后呢，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思虑啊，钱财的这样的一个思虑怎么样呢？就把这道给挤住了等等的啊，可以看见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工比神国的事工遭遇到的挑战和抵挡更大的了。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对传道事工的一个抵挡。你会发现没有？当传道的时候有魔鬼来，魔鬼把这个道给抢走了啊！同时呢，有什么呢？有这个逼迫，这个逼迫有这个政府的逼迫，可能也有这个堕落的宗教领袖的这样一个迫害啊，这个迫害，那么一点这个道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那个扎下根，那么也有什么？也有自己里面的私欲，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私欲怎么样呢？这个道没有扎下根，结出这个果子。你可以看见这个全方位的一个逼迫，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这个属灵的征战啊，遇到这个逼迫这么大，但是这个事工怎么能够实现呢？耶稣基督他是用了什么呢？用了一个种子的撒种的一个比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来讲到这个神国的这个事工的这样的一个开展，神国度的这个拓展啊，这个国度啊哈，在这个四种土地当中啊，这个让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比喻，这个传道，而传道呢，同时呢，就是撒种，这个种子就是这个道，这个种子呢，有撒在这个路旁的。飞鸟来吃去了啊，就给夺去了。这个指的是撒旦啊，就把这个种子给夺去了，不想让人明白得救之道。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么人听了道之后，当下欢喜领受啊，但是呢，因为没有根，一遭遇逼迫呢，那么就放弃了神的道，就弃绝了神的道。那么还有这个荆棘丛里面的，指的是什么呢？人听了道之后怎么样呢？后来因为钱财的这个迷惑啊，等等的啊，世上的思虑就把这个道给挤住了，也没有能够结实。那么后来呢，有这个种子是撒在了这个好土地里面的，它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即使飞鸟啊来夺去这个种子，石头地呢也不会结实，因为没有根，或者是被荆棘丛挤住，但是也不能够阻挡种子在好土里面的这个生根发芽、生长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
那我在这里，我想的，我记得小，我想你也听到，也记得哈。小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个试验的一个短文，就讲到这个种子的力量，对不对？种子的力量，说人的头骨是非常坚固的，没有人能够在不破坏头盖骨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头盖骨给拆开，是没有人的，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今天有吗？啊，我。那开过是打开了，敲碎了，割开是割开的，知道吧？但是只要把这个头颅里面装上这个土，并把这个种子撒在里面的话，提供种子生长的条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头骨就会完好无损的被打开。为什么？因为这个种子的力量可以把这个骨头给拆开。所以这里看到是这个种子的力量。耶稣基督他用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当这道一传讲出去的时候，一旦人明白了，并且领受了、接受了，他就会在人的心里面带出一种改变和工作。这是这个传道的这个事工的这个力量。所以神话语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耶稣说什么？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而神的道呢是有生命的力量。只要人听见、领受了，那么他呢生命就会改变。这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同时也看到什么呢？也看到属灵的国度是借着传道来拓展的，这事工是借着传道来拓展的，而不是借着刀剑、借着逼迫、强迫。神的国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着世界的啊哈，并且呢，神的道是不被捆绑，借着传道呢，见证主的道，即使啊被囚禁，也没有办法抑制。使那道在他生命当中结出这个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旦人领受了这个道之后，那么即使你去逼迫他、囚禁他，也没有办法将他的生命从他的里面夺去，被因为道在他的里面啊。即使他受了囚禁，但在囚禁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没有被压垮，反而在这个逼迫的境境当中，让他的生命变得越发的有力量。让那些逼迫他的人知道什么呢？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这是什么？这是神的道在生命当中做动工。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天天定撒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神国度的一个开展，神国度的一个拓展。很重要的一事情是传道的这个施工啊，传道的施工。正因为有了这个传道，才会有听见的，有听见的才会有信的，有信的。才会有生命的这个更新跟改变，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传道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帝呢，我们的神每个礼拜每个主日，让我们来到圣经当中来听上帝的话语。那么对这个传道人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是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去解释圣经，盼望什么呢？能够把神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让听见的人知道什么呢？这不是从人来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对于传道人来讲，你要在家里面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中间有神学生来去解释这个圣经，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要读进去，而希望把这个道能够读出来。我记得 Dr. Neil 在我在安利的时候讲了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得激励。他说什么呢？他说，包括上课时候都是讲，说什么呢？你们是传道人的，一定要好好的去解释神的道，因为只有你解释了神的话语之后，你在讲道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信心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解释，你传讲自己的意想法的话，把自己意思读进去的话，你就没有这个理由去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那不是神的话所讲，那是你自己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说，我们说传道的人。需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那么听道的人呢，也需要用心去聆听，用心去聆听。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提醒一件什么事？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讲道学里面，老师特别提到什么呢？你们在讲道的时候啊，有一种说，你尽量少用这个第一人称，当然可以用，但是不是你尽量少，而是最好是用第二人称。什么意思呢？当你用第二人称的时候，你就传道人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上。我在这里，我只是一个传话筒。 我只是个传道，我是传讲上帝信息的啊。但是我在这里，我跟你是一同来领受神的道的。但是不是我要让你如何如何啊，而是你们要如何。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是神的话语是对待他的百姓在传讲。当我听的时候，听到哦，这是神对我讲的话，是这个意思。那为此呢，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他也明白这个神国度的这个奥秘，传道的事工。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在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使徒保罗特别的求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你们也要为我祈祷，让我为我开传道的门。使徒保罗其实是让祈求着教会为他祈祷。所以说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使徒保罗知道传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传道是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们需要为传道的事工祷告，需要为传道人祷告，需要为我祷告，也需要为 Harry 祷告，为 Martin 祷告，为所有忠心传讲神话语的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传道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灯和凉气的比喻，灯和凉气的比喻，在这里面，耶稣呢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那么这个比喻到底讲的是什么？灯跟凉气的比喻到底讲的是什么？灯的比喻，耶稣说：“人拿灯，岂是放在斗底下、灯台、床底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那对我们华人传统，如果我们华人，如果我们一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平时所讲的“纸包不住火”，对吧？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带出来的训诫就是什么呢？你如果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要背地里干坏事，因为早晚有一天会被抖露出来的。会讲到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我们要回到这个上下文当中来理解，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回到上下文来比喻来讲。就是说，刚才前面的比喻说，当这个传道的时候，会改变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呢，会结出这个果子来，会结出这个果子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并且是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不应该隐藏，也隐藏不了。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不应该隐藏，也隐藏不了。神的国度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但却是不能隐藏的，也不应该隐藏。就是一个人生命被改变，神的儿女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的光在他的里面，他成了光明之子，所以他的生命呢，是无法隐藏的，是人可以看到的。之所以不能够隐藏，是因为他的生命和他处事的态度，都已经被更新了，为什么不能够隐藏呢？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一旦有了福音在他心里面，他的生命就会被改变，这个改变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啊哈。我还记得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先生，他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在军队里面做高官的，他的太太呢，那也是马列主义老太太，非常的心，非常的这个非常那个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那个做事情啊，也非常刚硬，不信主啊，脾气也很不好。但是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她生命就改变了。有一天，她的丈夫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他的太太生命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也要信耶稣基督。所以，这生命的改变是无法隐藏的，无法隐藏，是的，是能够 能是能够认能是能够被感受到的。那么接下来呢，耶稣用了这个凉气的比喻，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呢要多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那么在这里面其实讲到了圣经的一个伦理，圣经的伦理就是圣经的信仰的伦理是什么呢？就是你怎样对待人，人就会怎样对待你。你怎样对待人，人怎样就会对待你；你怎样对待神，神也会怎样对待你；你怎样对待人，人也会怎样对待你，并且要多给你。所以什么呢？人要特别的谨慎自己的处事的态度，对神跟对人的态度。这里面讲到这个伦理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当你凭着信心领受神的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明白福音。并且经历福音带给你的福分，当你不接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就不会领受了，就不会领受。神也会以没有神和没有福音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那个王一牧师大家都知道哈，在他的一本书，其实很流行的一本书叫《与神亲嘴》，《与神亲嘴》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讲到一件事情，不是原话的。不是原话，都是什么呢？他说神将来会怎样对待不承认有神的人呢？就是把他放在没有神同在的那个地方。但不一定是原话，意思这个意思。神将来怎样对待不承认有神的人呢？就是把他放在没有神同在的那个地方。将来在那里没有仁爱，没有和平，没有喜乐。只有仇恨、纷争、愁苦，因为那里没有神。神之所以这样会对待他，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在今生是他所要的。我不相信有神，就说好，你不相信有神没有问题，将来就会把你放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度过永恒。那个地方是什么？信徒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地狱。所以你怎样对待神，神会怎样对待你。我说没有神，将来神以没有神的方式来对待你，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好，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大概是60年代出生的，六零年代啊，他跟我这样说话，他说我们都是60年代的人，我们知道共产党就是一种宗教，我们知道宗教的可怕。而你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你们不知道那个宗教的可怕，所以你们会相信宗教。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从国内好多人是存这个心态，因为他们经历过了这个文革，经历过了这个可怕的那个时代，他知道其实那虽然是说无神论，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他们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或者说，我们再也不想让这种被骗的感觉再欺哄我们了。所以，我们来了之后，我们什么也不信，我什么也不信，他信的是自己。但是，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带给人的另外一种可怕的一个后果。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他，是难以改变的。因为他除了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事，当然也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因为他们害怕宗教的控制。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回应是说，如果一个信仰，它的核心是爱、是公义、是和平、是喜乐，你会害怕被它捆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信仰，它的核心是爱、是公义、是和平、是喜乐、是盼望、是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你害怕这种？信仰捆绑吗？你害怕这种宗教来捆绑吗？如果一个信仰是爱、是公义的、是和平的，能够带给人喜乐跟盼望，我宁愿被他捆绑，投靠在基督的爱里，比投靠在别人的怀抱里，比投靠在自己的里面更安全、更合理、更可靠。因为神的爱在基督里面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这是美善。一旦我们相信了之后， 你会变得什么呢？更加的明白福音的真理，同时什么呢？你会亲身的体验到这福音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宝贵。我相信这是所有真正内心里面相信耶稣的人，你共同的一个经历。让你不信，你都不会的，因为你已经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你怎样待人，待神，神就怎样待你；你怎样去待人，人也会怎样待你。但基督徒的生命、人生观，整个的生命都被改变了。我们是用神的爱去爱人，所以神会以他的爱更多的来满足我们，丰富我们。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种子长大的比喻啊，我们很简单的哈来讲，种子长大的比喻，接下来又一个比喻了，又一个比喻，又说神的果，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呢，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更大，都大，又长出大枝，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在它的荫下，在这里面。Sorry，我对不起，我讲错了，然后我读错了，然后是这个26节到29节，种子长大的比喻，对不起，我讲错了。耶稣说，神的果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呢穗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谷穗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么今年夏天呢，就是我岳父岳母来到我们家住了几个月，他们为了打发时间在我们家里开了2块园子，然后享受这个菜园小径的这个快乐。他们每天起来挖坑栽种，完了培土。来浇灌，几天过后呢，菜苗就长起来了。这个是我自己难以想象，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啊！我这样是他们叫种子发芽生长的吗？不是的，他们只不过是做了这个栽种的工作而已。叫种子生长的是神，叫种子生长的是神。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国的这个工作，神国的拓展，神国的事工，不在乎哪一个人。而在乎神，神国的事工可以没有马牧师，但是不能没有神；神国的事工可以没有哪一个人，但是不能没有神。因为叫神国的事工生长的，叫神国的这个国度拓展的，是神自己，不是哪一个人。我们说这个比喻其实很重要的，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那么教会会出乱子。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分门别类的事儿。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出现了分门别类的事情，因为他们把怎么？他们把这个他们中间他所认为最伟大的传道人作为他的什么呢？一个帮派的一个头，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那么保罗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教会的纷争问题呢？保罗所用的就是耶稣的种子生长的这个比喻所教导的原则来处理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分门别类纷争，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保罗说：“我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可惜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还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今天的教会还有这个分门别类、纷争的事情出现。”会把某一个事工归结给某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这是教会的事工受亏损的原因，一个原因。所以在这里面，神国的奥秘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要将荣耀单单的归给神。 了解这个道理可以保护神国的工人，神国的事工不受分门别类所带来的亏损。那么第四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啊，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刚才我们读了哈，就是神的国度，我们可用什么来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是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更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没有见过这个芥菜种，但是看过照片。在这个中东那边，芥菜种子是很小的，但是它长了一个很大，像个树一样，很多飞鸟能够住在其上啊。神国的发展，那么耶稣说，神的国的这个拓展就好像一粒芥菜种，从一粒很小很小的种子，白种当中最小的，让人最看不起的，怎么样呢？变成一棵大树，结果这个大树大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很多鸟都可以在这个树上来搭窝。啊，甚至在这个树上怎么来住宿是这样子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也有这样一个比喻啊？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神的果就好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很小很小的啊哈，但是它却长成了一个大树。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比喻呢？这个比较说明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天国的这个开始是跟那是耶稣基督道的种子开始的，福音的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在人的生命当中要开花结果，那么国度开始渐渐的长大，这果子是非常小的，在人的眼中看为小，那么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啊哈曾经提到的以赛亚书53章特别提到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是。怎样的一位，在人的眼中，53章里面是这样讲的说：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对神的道，对耶稣基督，很多人不尊重他。十字架的道理，人们认为他是愚拙的，认为他是愚拙的。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他在这里面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耶稣基督用这个芥菜种最小的比人看不起的，神的道是也不被人所尊重的，要说明什么呢？这是神的智慧。神在做事工的时候用的是神的智慧，不是用人的智慧。如果要用人的智慧的话，人可能用很多人的方法来吸引人，来说服人，让人能够归信基督。但是呢，在这里面，神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吸引人的眼球，神恰恰相反，用什么？是用人看为很愚拙的道理来去拯救人。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圣经里面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耶稣基督他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就是这位被人看不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就了救恩，叫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怎么样呢？得到了永远的生命。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天国的福音是或者是神国的这个拓展，不是用人的智慧，乃是用神的智慧。像一棵芥菜种，人所看不起的芥菜种，但是呢，它却长大成为大树。吸引很多的飞鸟在上面住宿，这是谁的工作呢？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工作。那么最后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四个比喻之后，我们了解神国的这个奥秘。最后呢，我们要提一件事情，在第4章里面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一个短语，在第3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听啊。”耶稣基督在讲到比喻之前，特别对门徒说：“你们听啊，叫你们要听啊。”到了第9节的时候，耶稣又说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23节里面讲的另外一个比喻的时候，又讲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紧接着就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啊。”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好的土地。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土，能够结果子呢？在这里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听。耶稣说，你们要留意听这个福音，要听他的道，要留心去听。神国度的奥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传道的事工，神话语的事工，福音的传讲。撒旦是知道这一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知道这一点，撒旦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会像飞鸟一样把这个种子给你衔走，给你夺去。撒旦知道这一点的，撒旦知道这一点，撒旦知道这一点。你传道的时候，让你心不在焉，心不在焉怎么样？听是听了，却不明白，因为什么？撒旦把这个种子给你夺去了。撒旦知道这个传道事工的重要，撒旦也知道这个福音的事工是拓展这个神国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神的国、神的这个道的种子不至于被夺去，神的国度的这福音真正的进入到心里呢？就是要留心的去听，在这里面特别讲，你要听啊，你要听，不但要听，还要什么呢？还要明白。还要领受，还领受这道。如果你领受这个道的话，你就不但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你的生命还会结出果实来，30倍、60倍、100倍。所以听神的道非常重要，领受神的道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彼此劝勉。我在这里在讲道的时候。我每次祷告，我在神的面前，大家也知道，我都会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啊，怎么样呢？让我能够扶持软弱的人。换言来讲，什么？我为什么叫受教者的舌头呢？是因为这个道不但是讲给你听的，这道其实同时也是讲给我听的，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去分辨这是神的话语，同时嘛，我们不要在下面啊，他讲的好不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你可以去想讲的好不好，你可以在心里评判，但你一定要知道，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讲了什么样的信息，对我有哪些的一个挑战，对我有哪些的更新，对我有哪些的应用，你一定要思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听到听了几十年，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这道我们要听，你要听。我也要听，我们要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让这道真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得生命可以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的。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神国的奥秘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传道的事工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真的祈求你在教会当中兴起传道的人。兴起，主啊，你的牧者，主啊，能够忠心的传讲你自己的信息，主啊，拓展使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也特别的恩待，愿你的圣灵也特别与你的话语一同在人的心里动工，主啊，使你的福音能够栽种在人的心田中，并且能够结出果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叫你的名得荣，直到神的国全然实现的日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